今天开始我们要讲菩萨法的部分，那大家希望简单的说还是详细的说？那你们要耐心一点，好，所以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好不好？我们这边都有担任两种角色多哈，一个是当女儿的角色，有当儿子的角色，也有当妈妈的角色，有的当父亲的角色。你觉得当女儿比较快乐，还是当妈妈比较快乐？当女儿比较快乐哈，对哈，没有用，心量这么小。是不是这样？都已经当妈妈了，还希望回去当女儿？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男众，你觉得当儿子比较好，还是当爸爸比较好？因为当儿子、当女儿有父母亲疼嘛，所以觉得当孩子比较好嘛。好，那为什么？已经当父亲或当母亲了，为什么还想要回去当儿子或女儿？当儿子女儿那不是心量很小的人吗？听得懂吗？听不懂，好，没关系，我们慢慢讲。我们讲解脱法的时候用因缘乞丐来说，乞丐他懂得因缘法以后，他懂得缘起法以后，他掌握到世间一切都只是因缘果报的关系，烦恼造业，再来就感召这个各种六道的五蕴身心，然后在这五蕴身心当上面很多的苦的，但是里面当中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人在当中。他掌握到这个缘起法，那乞丐他这个时候得自在的，没有我在受苦，没有我在起烦恼造业，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随缘行善，但是不会再造恶了。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乞丐是不是很自在？很自在。那乞丐他还是一样睡在人家的屋檐下。这个屋檐下当然屋子里面的房东，那个房子的是大富翁嘛，他吃东西还是要去跟人家讨一点东西来吃，那过得还是很清苦。那你希望当这个因缘乞丐，还是希望当房子里面的大富翁？心量这么小没有用，还是喜欢当乞丐，没有人要当富翁的。富翁他也懂得因缘法，他也是过得很自在啊，但是富翁有很多钱财可以去帮助别人呢。富翁身体健康呢，他要什么有什么呢，他有很多的财富可以去帮助别人，他有很健康的身体可以过得又健康又长寿，然后他也懂得因缘法，又知道很多的智慧可以教别人。那你不当富翁当乞丐吗？要当什么？当富翁了吗？这样懂吗？这个好，那到底谁是最幸福的人？谁是最幸福的人？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有用一个比喻来说哈，那个小鸡平常都关在它的自己的范围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有一天小鸡往外跑了，跑出去外面玩，那玩着玩着，天空中一只老鹰看到这个小鸡就冲下来要抓它，那还好那个小鸡它的母鸡看到老鹰冲下来抓这个小鸡的时候，赶快母鸡跳出来 要跟这个老鹰搏斗。虽然母鸡很小，对老鹰来说，老鹰很大，但是母鸡的那个爱子的那个心呢很强，所以保护着这个小鸡，没有让老鹰抓走。这小鸡赶快再躲回母鸡的怀抱里面，很安稳。小鸡是不是很幸福？那当然很幸福啦，还好没有被老鹰抓走。啊，我们那，但是如果有你的其他的小鸡不小心，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不小心的话，被老鹰抓走了，你会觉得快乐吗？不会快乐，会不会痛苦？那如果你是那只母鸡的话，你可以保护5只、10只、100只的小鸡，你是快乐还是痛苦？哇，你也感触声音，哇塞，快乐嘛？你能够保护1只、10只、100只无量无边的小鸡，都在你的保护之下，不会被老鹰抓走，那你不是很快乐吗？那你不是很幸福？比你有母鸡在保护的小鸡，你这只小鸡有母鸡在保护你，你只能躲在母鸡的那个怀抱里面，感觉很幸福而已。不过你如果是一只那只能够保护小鸡的那个母鸡的话，那你不是能够保护那些，那不是很幸福？那才是真正的更快乐，对不对？没错嘛，哈。我们这边家里面可能有人有一个孩子的、两个的、三个的，也许更多的。你的孩子会觉得说：“哦，我的父母亲，哦，他不是个乞丐。他如果是乞丐的话，跟着他很辛苦，对不对？啊、哦，如果我的父母亲是一个大富翁的话，他会不会觉得哇，过得真好？”被保护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是孩子过得比较快乐，还是父母亲过得比较快乐？比较急，哪个比较快乐？父母亲比较快乐，这个还要想吗？所以父母亲能够保护孩子，让孩子不予匮乏，那个父母亲一定更快乐、哦、好，我们再一步一步推。我们现在都是个凡夫众生、哦、都在这里，我们都已经皈依三宝、哦、做佛弟子。我们碰到什么，我们只要想到佛菩萨的话，我心里面不会恐惧、哦、不会担心，而且我有佛法做我的灯塔，三宝做我的灯塔引导我，不会在黑暗之中掉到水沟去。这个时候的佛弟子的我是不是很幸福？有佛陀在保护我，对不对？很幸福。那你要不要永远做这种角色而已？最好是做什么？最好做佛陀，能够把佛法宣说出来，让众生能够有佛法、有佛陀、有三宝可以依靠，可以做灯塔的佛陀，那可以不只可以保护我一个人，不只可以保护10个人、100个人，而且是保护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这个佛陀，那是不是才是最幸福的？对吗？哈，这个其理自显，很显白，很浅的，非常浅。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解脱道里面，那个所谓涅槃乐，涅槃乐可以体会吗？涅槃乐基本上讲起来是没有痛苦，对不对？没有五蕴身心在缘起下一生受苦，现在是里面没有烦恼，但是还是这个身体在受苦。那下一生不再起一个五蕴的身心，不再有这个生老病死，所以 根本上讲起来，解脱道上的涅槃，是不是可以说没有痛苦的状态之下叫做涅槃？没错了哈。那成佛，你刚如果有注意到的话，成佛跟解脱的涅槃有什么差别？成佛以后的境界不只是这样而已，不只是没有痛苦而已，而且成佛以后有很多无量无边的功德，那才是更快乐的。虽然那个功德也是生命，但是那种乐没办法形容。佛陀的无量无边的功德里面非常的快乐，不只是没有痛苦，而且是真的快乐。这一点是在讲到菩提道上的时候，跟解脱道跟解脱是完全不一样，很大差别了。当然它的根本是在没有痛苦，然后在成佛的这个路上跟果报上非常非常的快乐，这是佛的功德，也就是不只是自己没有痛苦，不会被老鹰抓走，而且又能够保护那么多无量无边的小鸡不会被老鹰不会被魔王抓走的这种菩提乐，能不能体会？像一个富翁，他有无量无边的财富，无量无边的寿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健康，种种种种佛的功德，那不是很快乐吗？好，这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所以，我们用，成佛的路上，我们要做到什么情形？那成佛的果报它是什么情形？我们会稍微做一下比较说明，看看这种，就是，能够做一点理解。啊，那在这个这个诗词里面呢，那个大树的诗词里面，我们可以体会看看这个诗啊，大树顶着炙热太阳，提供人们一片阴凉，但是它却从来没有抱怨过啊。当然我们做个观想，那个树它的树荫之下是任何众生都可以在这个树荫之下乘凉的，但是树本身那些树枝树叶，它的头顶它的上面都是太阳在烤它那么热，但是它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可以做这方面的观想跟理解。这个大树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诸位爸爸、诸位妈妈，你是不是像这一棵大树？你想一想，你说下面可能有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个孩子在那边在树下乘凉而已，没关系。先有几个，然后以后还会更多。那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体会一点，我们顶着炙热太阳，我们在世间里面面对生老病死苦，还有可能我们会起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会有种种这些苦，顶着种种的苦恼，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苦恼，会面对很多的问题。那但是至少我们给孩子他那个快乐的童年，有父爱有母爱，父子母爱这些，但是我们有没有人没有抱怨过的？你有抱怨过，但是谁谁念，唠叨，念一念，不过可以培养了，对于同学里面，那个当然是希望在。所谓同孩子的童年，他不会再回来的，就像我们不可能再回去那个童年里面，所以能够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环境，快乐的童年，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像我们小时候这种穷人家小孩，小时候比较没有感受到的，那现在更知道那个 要怎么去教孩子、哦、怎么给他、父慈母爱这些，那好好做一棵大树。那再推广一点的话，这个大树就大家已经知道在形容谁了，对不对？好、哦，佛还有大菩萨们，佛陀他是、大树、哦、这棵大树，你看它从树的成长过程到完全长的一棵大树，这当中它每天、哦、每个钟头每分钟它都要接受众生的种种的考验、哦、在度化众生里面它要受很多的苦，就像太阳在烤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顶着这种炙热的太阳，在众生群中每一生每一世都这样苦，但是他就在这种苦当中他成长了，而且成长为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大树。但是成长过程他 又有很多的功德、啊、他不仅能够庇荫无量无边的众生，而且生出很多的花，很庄严的，而且结了很多的果实。这样了解吗？了解，了解。我们看看，所以我们看看菩萨成佛、哦、菩萨是因，成佛是果。啊，这是菩提树。啊，这是菩提种子。啊、哦，画大一点。这个树越长越来越大的时候、哦、当它开始成长的时候，只有叶子而已，这是叶子、哦、当这个菩提树有叶子的时候，树底下是不是太阳晒不到了，蒸发不到了，对不对？所以它这边有印，那里面在成长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开花，会开花、哦，然后再来会结果，开花结果，这是菩提树。好，这样的树啊，成长起来以后，你会看到它是不是很好看？它只有从这个种子这样长出来而已，这么小的种子会长出这么大的树，而且会有这么大的好，它能够提供众生阴凉，不只是人们而已。然后它会先开花。在结果啊，这里面这是菩萨在从发心发菩提心种子，然后开始行菩萨道以后，他第一个什么叫做提供众生的阴凉？如果没有树的时候这个大地是什么状态啊？很热嘛，哈、哦，大地的热叫做什么？大地里面有什么众生？大地众生是哪一些？三界六道，对吗？三界六道的众生，我们在解脱法里面我们已经谈到的，是不是？地狱有苦，恶鬼有苦，畜生有苦，阿修罗有苦，人有苦，欲界天也有苦，色界天有苦，无色天都有苦。所以三界六道如果没有这棵菩提树的话，是不是像太阳在烤一样，很多无量无边的苦了、哦、所以当菩提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基本上这个叶子已经先挡住了三界六道的苦了，所以这个时候它的三恶道，至少这个三恶道先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没有三恶道的苦，先挡住这个。然后当菩提树长了以后会先开花吗？先开花再结果。好，会先生出什么庄严的花？是不是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的花就庄严起来了，对不对？天的花开始庄严，富贵人家我们经里面叫做 婆罗门刹帝利，婆罗门刹帝利，还有大那个居士，这些富贵人家，这个花也成长起来。你看有这种富贵的人天的这种花报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就像各位大家一样，富贵人家这里，那在以后慢慢这个菩提树在越长的时候，它可以度更多的众生，这时候它会结果，结什么果？它可以结声闻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结的辟支佛果，甚至结的是佛这个果，结的三圣的果，是不是？三圣圣贤这个果是根本的。好，但是这个都从哪里来？从菩萨发菩提心以后，菩提心在因缘缘起相续当中，菩提树一直成长的时候，先辟印善恶道的苦不再升起，然后又能够让众生升到人天，再来朝向解脱的阿罗汉，朝向解脱的辟支佛，甚至到成佛。所以可见菩萨是不是很殊胜？非常殊胜。如果没有菩萨的话，众生，你看没有这个菩萨，没有这个菩提树，众生都会在三界，甚至在三恶道里面受苦的，大地一片的炙热，众生在这边苦苦得要命。所以要不要做菩萨？要成佛，成佛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掌握到菩萨的殊胜哈。那什么是菩萨这么殊胜？为什么菩萨会很难得？我们如果用比喻来说哈，好像是说那个当父母亲的，我们当父母亲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孩子长大了都离开我们身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离开身边就好了，但是那个还比较好一点，离开身边反正我没有挂念没关系，但是更难得是在这整个过程里面还有结果，我都没有抱着一个希望孩子要回来孝顺我，这种父母是不是很难得？好，那同样的道理，菩萨他在成长的整个过程里面，他都不会执着的，甚至他成长的整个成佛的时候，他都不会有所得，说众生应该回报我，都没有，所以他无所得。好，这个是一个菩萨难得的地方，我们先知道一下这个情形。好，这是我们先稍微做一下了解这个菩提道上的相关性。好，那有时候说成佛的这个名词里面有一个叫做菩提道，一个叫做菩萨道。那菩提道是从结果来说的，就结果来说，要达到这个菩提的路叫做菩提道。那如果从因来讲叫做菩萨道，因为菩萨是因嘛，菩萨的在路上行要达到成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叫菩萨道。这是它的定义的不一样，但是事实上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在念经还是念什么忏本的时候，会念到这些名词，菩提道跟菩萨道。那菩提有三种菩提，一个是声闻菩提，一个是辟支佛菩提，一个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就简说为无上菩提啊，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的翻成名字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啊，那简说无上菩提就好哈。那在这里面，我们经里面的用的名字，有时候用到萨婆罗，有时候用一切种子啊。那菩提虽然你看，阿罗汉也有，那辟支佛也有，佛 佛也有，那所以它的意思有时候分成几类的。那个菩提，有时候用空来说，空的话，这个那个学空、观空、证空，这个是不管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到辟支佛、到佛，其实他们都有，都共同是有的。所以说，那个菩提是通三圣，只是在更广来说哈，是佛才有的啊。但是声闻菩提也有，为什么？声闻它本身也是证到空，好，证到空。比如说我们已经从解脱法里面那个平常讲的，平常认为这个我在哪里？我是不是在身体里面？我在身体吗？好，我在感受里面吗？我在想运、行运、事运里面吗？我都不在任何里面，所以本来认为的我是什么？本来认为的我，实际上是空嘛？它只是色、受、想、行、识，和合世间的语言里面给它一个叫做我这个假名而已。所以我是空。你如果觉悟到这个我空的话，那也有菩提，有没有？七觉知里面的念觉知，四念住里面的那个念觉知里面，当我们在观身不净的时候，是不是从这个身是我的不净，想常乐我净里面解脱出来？因为你看到身不再是清净嘛，观受是苦，从那个快乐里面的受解脱出来；观心无常，从常里面解脱出来；观法无我，从色受想行识里面的这些里面认为有我解脱出来，因为没有我，所以从常乐我净里面解脱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它不净、无常、苦、空、无我，所以是不是菩提？七菩提分就是七觉知。七觉知就是七菩提分，它也是菩提。好，你有这种觉到这些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苦空无我，所以都是知道它空。所以说，那个菩提的第一个意义是空。好，第二个是说如来的如，在人声闻辟支佛都有说如了。如有两种意义。一种意义就是讲法性实相啊，另外一种意义是指那个一切法里面的那个自相。这个自相、共相、实相，我们曾经讲过了。那这两个必须要都知道，才能够讲到它的真实相啊。比如说，在人这个法里面呢、人这个法里面，这个叫男人。这个叫女人，这是自相，这是五蕴合而之下现起的这个个别的相啊，这叫男人，这叫女人啊，这是乳里面的自体的部分，自己啊，一个相现出来的。但在总相里面或者共相里面，这个都会生老病死，男女都一样生老病死，一切众生都一样生老病死。那再看到的是实相是什么？实相都是空，一切法都是空，那是实相。它所以在这如里面有分这个，一个是自相一个是实相，这两点。那法性，一切法的本性，共有的本性，共同的本性，就是没有自性。没有自信的东西就是没有体，没有个自体存在，所以一切法的本性，我们只能用空、用不生不灭来说，用不净、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生不灭，用这个来说。好，那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那个是要在断了烦恼以后， 所入的真实际，实际真实际，真实是什么？真实就是不会变的，才叫真实。什么东西不会变的？有的东西都会变了，有的东西都会变，像这个声音也会变，像这个身体也变，哦，像思想也变。那如果这个身体不再升起来，声音不再升起来，那个是什么？会不会变？那个不会变。但是这是从阿含说的哦，从解脱道上说的。如果就比较这更深入讲的话，实相来说是有当中你就见到那个不变的，有当中见到不变的这个。好，从这个地方讲，所以那个是就空如法性，然后实际的话就要断了烦恼，又证到实际。好，那是，所以那个名字会叫做无际，就是实际。好，我们众生活在有里面呢，所以这个是知道一下啦。那再来变成实义不可坏不可分。好，刚好如果稍微知道一下。就知道实义不可坏不可分，实相也是不虚妄的，实相不虚妄哦。我们讲《金刚经》念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虚妄相，因缘所生的虚妄相，它是可坏的，但是它的实相不会坏。那这个如果比较深入一点，你比较容易体会；如果还没有不够深入的话，可能在这边听，你听到实相，你就取一个相，但是实相没有相，只有没有相的，才不会坏，而且才不会生灭。好，那个，好，这个在这么广度的部分讲到这些的时候，就变成说，只有佛才有，阿罗汉跟辟支佛不能说有这些的。超过一个部分以后，为什么在阿含经在解脱道上里面讲的阿罗汉看待我们这个五蕴身心，看待这个世间是什么？阿罗汉看待这个世间，看待这个五蕴身心哈，他是认为这个是苦海，认为它是苦海。认为它是五蕴的这个苦海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岸，哦，那如果能够断了烦恼，舍掉这个五蕴身心，那就是涅槃，涅槃就是另外一岸，这一岸跟另外一岸，这样听得懂吗？五蕴身心是此岸，哦，那涅槃是彼岸，就是阿罗汉所了解所证的，因为他入实际了嘛，入空入实际断了烦恼。但是在大菩萨在佛来讲，此岸彼岸不一不异不二，没有差别，离开此岸没有彼岸，离开五蕴身心没有涅槃可得。所以生生灭灭的五蕴身心当体即是涅槃，即是真实相。好，就这样说，好，以后再慢慢说，好吧？不管听得懂听不懂了哈。好，这个是我们讲菩提，到佛菩提到无上菩提的时候讲的更广度了。所以佛陀我们的定义里面，佛陀是什么？佛陀就是能够通达一切法的真实义。通达实义，知道诸法实义，而且得到一切法的实相、真实相。这个，所以你才能够了解说，为什么佛的功德跟阿罗汉的功德、辟支佛功德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哈。好，那，后面那一句解脱道上没有一切的障碍，没有一切的障碍，为什么佛陀？用此是用这样的，因为阿罗汉还有障碍的。 阿罗汉对法还有障碍，阿罗汉对禅定还有障碍，所以阿罗汉的神力、神通力啊，他还是没有像佛那么圆满，哦，还是有很大差别。那当然就是我们已经谈到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哈、哦。那为了达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这个路上所行的，为了达到这个果报、这个结果的时候，在这个路上所行的，那个发要发什么心？哦，发了很大的心。以《金刚经》来说，只有略说，在真正在成佛的路上，他就要发了。五个心、大心如金刚不可坏的，像金刚不能不可破坏的那种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形，不管遇到什么境界，这个心都不会坏，不会退、那还有发大快心，发不动心，发想要利益安乐众生的心，想要那个对这个实相法能够坚持不舍的欲法习法乐法心，要发这五种心，哦，在为了得到这个无上菩提，发这些心的，发这种大心的，而且他又能够以一切种是一切法，还不染着，一切种的种是智慧门的意思，从各种的智慧门能够去了解一切法，然后都可以去入法，哦，这是菩萨的菩提道上的意思。为了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得到刚刚看到的那些菩提那些意思，空如法性实际，那好了，现在知道这个菩提路上的话，那问看看是谁在行菩萨道，是谁在行菩提道？这里面就要回到两个说法，要不然会落入一边哦。不小心的话，好，回到两个说法，就是一个是世俗说，一个是实相说。这一部分一定要掌握住，能够掌握住世俗说跟实相说的，世俗地跟实相第一地的这一部分，这样才能够圆满，叫做二地融通。二地融通三昧印，这个才会有点了解哈、哦。那，在世俗说里面是菩萨在行菩萨道，啊、哦，在实相里面呢，没有人在行菩萨道。啊、哦，这个如果我们在解脱道上如果有已经了解的话，解脱道上有一点了解的话。你比较容易理解这一点的，是色蕴在行菩萨道吗？不是嘛？啊、哦，受蕴在行菩萨道吗？不是，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在行菩萨道吗？也不是，只是无蕴合二的假名这样而已。事实上没有人，好、哦、这样的重要，所以再回到实相里面来看，就会比较能够掌握住这一点。啊、哦，那行菩萨道多久？多久？世俗里面有时候发心就成佛了，有时候一发心就有成佛的情形。世俗里面，那也有很多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时间非常长了。我在世俗里面说，但是在实相里面多久？实相里面一秒钟都说不出来的、哦、如果我们说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梦了、被恶人追杀到没有地方躲了，追到断崖咚掉下去，一醒过来梦的时候有多久？梦的可能时间很短，对不对？很短，短到你好像觉得一刹那而已。但是梦里面是不是被追了很久，手脚不能动？好，所 所以就梦里面的情形来说，好像梦很久，时间非常长，但是就真实来说呢，似乎只有一刹那而已。好，所以就真实来说，就实相来说，没有时间可说。啊，这个，要不然我们如果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世俗里面呢，哦，众生攀多，很累，对不对？然后行菩萨道好久好久，很累，因为为什么停留在世俗里面呢？所以为什么要回到实相里面来？没有众生可度，没有我在度众生，这些世间都是如幻如化，然后多久也没有时间相可说，那就是假象。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啊，行菩萨的才会知道，那个才会掌握住这个原则，才不会一直在那边喊累喊累，累到最后啊算了算了，哦，那个。到最后还是去做乞丐好了。啊，这个了解一下哈。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后，我们再看看那个，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在菩萨的殊胜，菩萨难得，那也因为菩萨，所以佛法才能够一直这样流传下来。才有，你看成佛以后。在这个整个过程到结果，都有三宝出世，都有人天，所以菩萨这么殊胜。那反过来说，假如没有人发心，没有人行菩萨道，没有人成佛的话，是不是没有下尊佛，就没有下尊佛了？那是不是同样的，也就不会有三宝？是不是也就不会有佛法？众生在受苦，那到时候佛法跟佛跟三宝是不是都断了？那我们是不是不忍心让这个佛的种子断掉在我手上？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开始要做一个事情，先从发菩提心开始。好，先从发菩提心。那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既然我要成佛，我就要先把成佛的那个结果先了解清楚，先认识清楚成佛那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好，那到底佛有什么？有什么？第一个，当然佛他的外相就是有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佛的功德里面，除了他能够有一切种子之外，他就是具足十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八不共法大慈大悲，根本的一切种子。那外向的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内涵的是十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好。那这两个内外都能够因缘具足，那叫做佛。啊，那在这里面，我们就要先看看，我们要看看给大家的那一份资料里面，那份资料里面要请大家看一下，啊，里面有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哈，在于大家看资料之前，我们都看过佛像嘛，哈。那大家在看之前，我先讲，啊，那你先用想象的，我们再来看资料好了，这样也许会比较专心想象，专心想象用意根。我们曾经看过佛像的，虽然不能看到很完全，不过你可以想象出来，就是第一个，你想象佛的颈部以上。这个头第一个是头顶有肉髻像，肉髻，哦，我们梳髻的时候梳个头，有时候梳髻，那佛的头顶有个肉髻， 那再来在两个眉毛之间有摆好的像，那这个摆好它的雪白像雪一样，摆好像摆好婉转五须弥。那再来看的它的脸颊，脸颊是很宽厚圆满，像狮子的脸颊一样。再来看到眼睛有两个像，眼睛里面黑白分明，而且没有红丝都没有，叫牛王眼像。然后眼睛的睫毛很清楚，哦，它都是没有交叉，没有错乱，所以像牛王，牛王眼像。那口有七个像，牙齿就有四个像啊，牙齿有四十齿，上下对等，看起来像，看起来像一副牙齿而已，不会像我们这样参差不齐。第二个是它的很整齐，第三个很白，第四个很密合，哦，不会有缺缝。那舌头是广长舌像，能够出来很薄，又像很红润，出来的时候还可以盖到发髻、头发，甚至到三千大千世界。那舌头又能够尝到各种的美味，东西到口里面都是好的味道。第七个，佛陀说出来的声音，众生都喜欢听了，像家庭平静的声音啊。这是头部有十二个像，身体的部分，上半身三个像，上身像狮子一样宽厚，在腋下两腋之下都是圆满的，肩膀也是丰厚。那身体的部分有三个像，身体是直的，佛的身不会这样弯弯曲曲，身体直，而且长大身，像树一样。那再来有七个地方，两脚，还有手掌，还有腋下，还有头颈部，都是圆满的，七处圆满像。那在佛的下半身，马鹰长相，像象王、马王，那个鹰，男根是往内缩。那佛陀的身体的皮肤的毛孔是很整齐，一个毛孔，一个毛长在这个孔，不会这样交错，不像我们这样混乱的。佛陀的皮肤它不会有灰尘附着在上面，皮肤很薄，又不会有灰尘附着，皮肤又是金色的，毛又是向上旋。那再来手脚有九个像，手有两个像，一个是手的长度能够到膝盖，站着平站的时候可以盖到膝盖，手指头又很长， 我的脚脚底是平覆着大地的，脚跟圆满，脚背丰厚，膝盖或像鹿团一样，那手脚共同有的是有千佛轮像，手掌跟脚底千佛轮轮像庄严，而且很柔软，那颜色又很红润，哦，这是叫做三十二相，哦，总之在阿含经就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他连天上的那个天将要刻佛像的时候都没办法去把它刻，刻出他原来样子的庄严像，哦，那何况是人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佛像大致上都是以我们 人类的想象来刻的，哦，在中国里面刻的跟在泰国刻的就不一样，在泰国刻的那个佛像的肉鸡像是尖的，是往上这样尖上来的，那在台湾中国里面刻的是圆的，好像一包这样，好像那个梳头发的一包，那泰国是刻尖的，这是它有它的差别，哦，那当然这些外相来讲都是有因缘才有这种结果的，当有这种结果以后，它有它什么的报，它有它什么殊胜，事实上是有的，都有因缘果报的关系。那三十二相里面又有八十种好了庄严这三十二相，哦，所以我们先看看发给大家的这一章，第一章第一，好，哦，先看三十二相的部分，哦，第一个是肉髻相，哦，肉髻团圆法右上旋，哦，叫肉髻相。那相对的八十种好的庄严，这个相相好光明无等伦，哦，那你看这个庄严这个肉髻相里面，像是明显的啦，哦，那好是比较不明显，但是因为这个好去衬托这个相，所以那个相会更殊胜。你看无间顶相，无间顶好，而且佛的法头发是长好，那不会乱，不像那些比切比切，那法的旋不用用什么，不用用在什么胶水的，那法色如青珠，那种法本身的颜色就会很庄严了哈，如青珠，青珠是什么不晓得，好，那个知道的人再跟大家讲。好，第二个是白毫，白毫相，眉间白毫光如科学，故名白毫相，哦，那相对的你看在两眉之间的白毫，佛陀的眉毛是什么，眉如初生月，干琉璃色。要刻佛像的，哦，要懂这个，不懂这个的话，哦，刻起来就刻自己的样子，不会刻成佛像，刻到自己的像去了，哦，那个眉毛如初生月，初生月是且细罗啊，初四初五，初三的月亮很薄，对不对？看不太出来。初四以后就比较明显了。初生，那脸颊，脸颊圆广如镜，哦，狮子颊像。那你相对的那个八十种好，你看在整个脸里面呢，鼻子高好，孔不现，看不到佛陀的鼻孔，就现不出来，哦，鼻孔不现，然后耳轮堕成，我们在刻佛像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耳垂，耳垂那个耳朵，哦，那个是不是都很大？哦，这个，然后你看佛的脸哦，看的就一切乐观，众生没有不喜欢看的，哦，会有这种相对的，面不大长，哦，不会像 有的人是马脸的啊，有的什么佛陀没有，佛陀脸颊圆满广，像镜子一样啊、哦。再来好的一面，正容貌不恼色啊、哦，不会乱的哈、哦，不会混乱，那容貌很端正，面具足满啊、哦，都具足，应该是各个器官都具足。那一切恶心的众生见者何悦？我们在《阿含经》就看到一个情形哦，那个外道，本来看到知道佛陀要来了，那外道也是说不要理佛陀，连有的连招也不要招，但是见到佛以后，都自己会站起来，那见到佛就很欢喜了。这个佛陀假如术士没有修这个相好庄严的话，到时候如果成佛的时候，人家看。不会因为这样，假如因为这样而没有庄严而轻慢的话，那度众生就有困难。所以单单这个，你就看到佛陀跟其他宗教的那个，他们有很大差别了。单单这个相好，哦，一切恶心众生见者何悦？哦，面广殊好，再来面净满如月，头如摩陀那果。有那个，我们不是有念到一些赞佛偈吗？面如头面犹如净满月，亦如千日放光明，有吗？好，我们会赞佛偈。你看你这个如果三十二相八十众好，如果知道的话，你以后在念到赞佛偈啊，种种那些称赞佛的时候，你就更知道它是有因有缘的。那这些都是有因缘才是这样。那眼睛三色相里面的眼白黑分明，眼睛里面的黑白分明，净无赤脉，就是清净，没有那种红色的那种困不罢了，无明看东西，净无赤脉，故名干清眼相。佛的眼广长，广长眼、哦、又广又长。那佛陀等视众生，我都看结怨的对他有嗔的人，他也是一样平等。佛的孩子他也是一样平等、哦、那个罗诃罗跟提婆达多他都一样等视。那佛陀不轻众生，蚂蚁跟阿罗汉他都一样的、哦、不会轻视，他都一样平等。看到这些相我们就知道要学习了、哦、相好啊，再来是差就是睫毛了哈，差不交乱，也得差萌，倒差，哦，上下俱行，那个这个不晓得是不会像我们平常有的人会把酒要擦擦泥，把酒擦擦泥啊呢，而且呢，我被挑，啊，不长不短，这个睫毛不长不短，像牛王眼差。啊，牛王的那个睫毛，牛的眼睛很大，那个是不是他的睫毛也是很分明？然后佛的口，你看他四十齿上下相当，不会上面多一只智齿，下面少一只智齿，没有，四十齿就四十齿。再来，齿密质不疏，哦，具足，有的形容就是他的。牙齿是好像整个一副牙齿啊，当然这个庄严里面有牙力的哈、哦、啊，再来是平齐不参差，牙齿哈、哦、很整齐。我们牙齿有的有疏的，疏就是中间空一个洞，要不然就凸出来，要不然就凹进去，要不然就交叉，那个叫做有参差。参差不齐，这个。那齿白如科学，如金地花，哦，齿白相，就不用黑人牙膏了。啊、哦，这个齿白如科学，啊、哦，齿白，这牙齿就有四个相哦。啊，舌头两个相，舌如赤莲花，广长而薄，广长舌相。哦，口吐广长舌。那这是就这个。色身来做的啦， 如果就他的说法来讲，也叫出广长舌。说法的时候，《弥陀经》里面讲出广长舌相，诸佛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眼，说一切世间难尽之法。哦，那个，说真实意，这个广长舌相，像青莲花，哦，那个柔软好看，红润，那又广又长又薄，哦，说进来你也看不到它的舌头，那出去又可以至少可以盖到法髻，哦，那相对的这个嘴唇唇赤裸。